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五月十三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吉林市政府星期三宣布全面封城，部分边界关闭，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停运，严禁人员随意出入。这个封城决定宣布之前，吉林市发生本地聚集冠状病毒感染，引发公众对爆发新一轮的病毒感染的担忧。吉林市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和北韩和俄罗斯接壤。吉林市人口有440多万。吉林封城是中国各地推行复工复产以来第一个地级市。吉林市副市长盖东平星期三表示，目前疫情非常严峻，非常复杂，有进一步扩散的重大风险。他还说，为了控制疫情发展，吉林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决定对吉林市区采取严控措施。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盖东平在星期三上午举行的疫情防控记者会上说，吉林市城区比照高风险地区实施提级管理，城区以居民小区为单位，乡村以自然团为单位，全面实行封闭管理。按照市政府提出的管控措施要求，外地人员需要持续48个钟头内自费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严格自我隔离之后才可以登记出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赞扬以色列在病毒大流行防控期间与美国分享信息的做法，并批评中国在这方面缺乏透明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他的一些高级官员在新冠病毒源头问题上与中国展开一场激烈争论。美国指责北京未有能够迅速通报病毒危险性，并封杀吹哨者的声音。北京对这些指责坚决予以否认。蓬佩奥在抵达以色列展开他的一日访问时候赞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一个伟大的伙伴，分享信息，而不似某些其他国家总是试图混淆和隐瞒疫情。蓬佩奥未有提到中国的名字，亦未有具体说明以色列在抗疫方面是怎样提供合作。美国全国黑人记者协会原定在今日星期三5月12号举行一场有关新冠疫情期间不实信息传播问题的网上研讨会。当外界发现中国通讯华为公司是这一场活动的赞助一方之后，主办方在昨日星期二宣布取消活动。一些原定的与会者表示欢迎这个取消决定。美国全国黑人记者协会星期二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三下午两点钟举行的一场名为虚假信息增强的网上研讨会。原因是这场活动已经干扰到该组织的其他重要事项。在原定的活动说明中，该组织说，自2016年大选以来，美国面临着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这些信息的目的是为了破坏民主价值观，在不同社区之间制造社会分裂。现在面对全球大流行，虚假信息继续抬头，对非洲裔美国人以及亚裔、拉美裔、乡村和低收入的美国人的打击尤为严重。美国参议员提出议案，在美国建立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资源的供应链，减少依赖中国。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12号提出2020年本土稀土议案，要求对美国稀土产业提供减免税收的优惠，鼓励美国企业在美国生产稀土，建立资助计划，为美国开发稀土等关键矿物提供实验项目的开发资金，要求美国国防部将稀土等关键矿物的订购合同授予美国国内的公司。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拒绝公布他的纳税记录的案件，星期二5月12号摆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面前。大法官要考虑国会以及地方检察官是否有权调查一位在任的总统。大法官听取了两宗引人注目的案件的口头辩论，两宗案件都涉及到国会众议院的委员会以及纽约市最高检察官向特朗普的会计事务所和银行发出的调查阅读特朗普税务和其他财务记录的传票。特朗普坚持不将他的税务记录公开，他试图阻止金融机构将文件交给调查人员，但是纽约 同华盛顿的联邦法庭去年对他做出不利的裁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分析中国驻外大使为什么会成为战狼大使的第二部分。我们亦会报道有关美国和德国开发新冠疫苗，今个礼拜开始人体试验。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多个国家提出召会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说无权决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在下个礼拜举行，美国和日本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倡议获得多个国家的响应。八个西方国家据报已经就此对世界卫生组织高官提出了口头召会。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说，台湾参加大会这件事必须要由所有成员国决定，世卫总干事没有授权不能够邀请台湾与会，又说会员可以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有关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新冠疫情当中，特朗普政府加速推动台湾参加本届大会，包括外交政策期刊和福斯新闻网都报道美国和日本元首寻求更多国家联署支持，要求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在上个星期，这个倡议获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多国的呼应。5月9日，多家加拿大媒体引用加拿大新闻通讯社的报道说，加拿大政府上个星期四批准对两名世界卫生组织 WHO 高级行政官员提出口头的召会，敦促他们允许台湾参加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作为观察员，因为台湾的投入会极有意义而且重要。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资深官员的话说，这个口头召会是在美国和日本驻日内瓦特使的领导之下，在星期四当日由多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共同提出，除了美日两国之外，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新西兰。对于多国向世卫组织提联合外交召会这件事，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5月11日在立法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以事涉外交默契的理由表示无法多说，但是对理念相近国家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卫生大会表达高度感谢之意，并且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声援作为。不过关于是否邀请台湾参加本届世卫大会，世卫组织再度表明这个问题必须由世卫成员国决定，并非世卫总干事的权限。在星期一，在世卫组织的网络记者会上面，该组织首席法律顾问所罗门在答复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提问时候强调，只有该组织194个成员国有权决定谁可以参加大会，世卫总干事得到会员的授权之后才能够发出邀请，而世卫组织众多成员对此问题意见分歧。所罗门重申上个星期一在世卫记者会上面讲过的话，表示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是基于所有194个成员国作出的决定和政策，这些亦都包括49年前至今仍然适用的决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唯一的合法代表。这个决定并且将蒋介石的代表逐出他们非法占据的世界卫生组织。他又说，根据世卫的宪章，世卫总干事是世卫大会的秘书，只有世卫成员可以在大会上面决定政策，对他们讨论的议题 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决定哪人可以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大会，讲的更明确一些，总干事只有在世卫成员清楚的支持之下才会发出邀请，因为总干事有得到授权作为基础这样做。所罗门又说，自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亦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面获邀参加世卫大会，当时很清楚的就是有找到了一个外交解决的途径，世卫成员支持那个解决的途径，亦都因此当时的总干事可以亦都的确发出了邀请。但是今日的局势已经有所不同，目前不单止没有明确的支持，世卫的成员国反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并没有一个基础，亦都就没有一个授权令到世卫总干事能够发出邀请。不过所罗门表示，世卫已经收到一个由13个成员提出的案件，它是依据世卫宪章所规范的程序，由世卫大会来到决定是否发出邀请。所有的194个成员国可以根据程序规定集体讨论这个议题。最后所罗门还提到，世卫会员国亦都可以选择以外交协议的方式来到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过去亦都多次这样做过，大家都一起合作。不过这样做是否成功，就要依赖政治意愿和政治的接触，而这一点亦都是他一掌握在成员国的手里面的政治议题。台湾外交部近来多次表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仅是处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并没有触及台湾。上个星期一和星期四两度在声明之中说，这两个决议并未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以及他们专门机构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不过北京当局仍然坚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活动必须依据他的一中原则来到处理。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了妥善的安排，台湾当局在这个时候炒作参加世卫组织的活动，重返世卫大会，他的真实的目的就是以疫谋独，是彻头彻尾的政治的操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项主要的新冠病毒疫苗试验由一间美国和德国的合资企业在今个礼拜在美国进行。一些参与者是美国医学院的学生。随着疫苗公司竞争开发击败新冠病毒的情况，这项试验和世界各地的其他试验是一起进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迈克尔·西科斯基就嚟系要创造历史，呢个系第七位医学院学生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嘅试验注射。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双博士学位生迈克尔·西科斯基话：，作为一个年轻健康嘅成年人，佢有一种责任感，亦系义务感，可以亲身接受呢啲嘅早期试验。西科斯基同其他嘅360名人员正在系处于辉瑞以及佢嘅德国合作伙伴生物科技开展嘅疫苗试验嘅第一阶段。你已经准备就绪之后，你系可以从外面进行所有嘅操作。该间公司正在使用一种称作为系信使核糖核酸嘅方法，同时测试四种嘅疫苗。该个疫苗系通过核糖核酸引入了病毒遺傳密碼的一小部分，人體將它就好像外來的蛋白質一樣地對待，產生免疫反應。麥克爾·多爾斯頓是輝瑞公司的首席科學官。多爾斯頓表示，現時身體已經有了準備，它是有記憶，一旦真正的病毒進入了它們的體內，它們就會迅速地作出反應並且攔截它。輝瑞公司面臨的挑戰是延長抗體在細胞當中的壽命，好多的制药公司都在这里争先成为攻克该个病毒的首创者。美国的公司以及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上个月开始的试验当中使用信使核糖核酸的方法，而另外亦都有一间的公司已开始使用基因方法开展工作。辉瑞公司在5月5号开始试验，而中国的康熙诺公司则是领先于其他的同行，现时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试验。 英国的牛津大学上个月开始试验，武汉以及北京的研究人员亦都正在使用传统的试验方法注射非活性病毒。美国主要的传染病专家预测，到了10月，全世界将会拥有有效的疫苗。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的研究主任安东尼·弗蒂博士说，挑战在于是将它的规模扩大到足以分发到它所有意义的程度，同时对西方司机等参与者的疫苗安全性进行监控。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双博士学生迈克尔·西科斯基说，每日的晚上九点，他的手机都会发出是嗡嗡声，提醒他要填写安全日记。他就拿出他们给予他的温度计检查体温，然后就填写了他的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有没有头痛、发烧、肿胀、酸痛等的症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到今年年底，冠状病毒疫苗将会开始流通，这个将会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快速开发出来的疫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每当中国被批评隐瞒疫情，未能够及时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时候，中国的驻外使节都会以好勇斗狠甚至出格的语言为北京对疫情的处理进行辩护。他们的这些言行在不少国家的首都都掀起了一场一场的外交风暴。一向低调行事的中国驻外使节现在为什么不顾外交风范，甚至变身成为战狼呢？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深层的文化和社会原因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就中国驻外使节为什么成为战狼大使而撰写的第二部分的报道，下面是有关的内容。
曾几何时，在外国人的印象里面，住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外交官大多身穿深色西装，很少和媒体或者是公众进行接触，好像斯芬克斯迷一样，这样令人难以捉摸。现在他们或者大多数情况之下仍然是身穿黑色的西服，但是就展现了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们不单止不避免和媒体或是公众的接触，而是力图争取在国际上的所谓的话语权，包括利用美国的推特和面书等社交媒体宣扬中国的叙事的方式，甚至不惜发布假的信息。虽然这些社交媒体在中国是被禁止的，譬如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女发言人在推特中对要求中国就新冠病毒的传播进行补偿作出回应，说荒谬和吸引眼球的废话。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针对委内瑞拉官员将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发出了一系列的推文，最后一条推文说一些批评中国的人可以戴上口罩并且闭嘴。根据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统计，自从2019年3月香港的抗议运动开始以来，中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和大使的推特账号的活动增加了 250% 以上。从2019年9月到12月，中国的外交使团设立了40多个新的推特的账号。有分析人士认为，他们的这种行为和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展现出来的狂妄自大是一脉相承的。随着中国变得更为富裕、更有影响力，他亦都更致力于在国际上面塑造一个和他的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叙事的方式。和中国的官员以及学者有很多交道的包道格认为，中国驻外使节的这种变化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身上出现的变化有关。他说在华春莹出任外交部发言人之后，从一开始他就试图在这个平台发出强硬的言论，不再只是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疾言厉色，甚至有找人打交的架势。后来又来了一位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任职期间在华盛顿的外交圈留下了粗鲁和不寻常的外交官名声的赵立坚。在他看来，赵立坚的被提拔给了中国驻外大使传递了一个信息，他说如果你是住在伦敦、巴黎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大使，你看到国内的这种情况，并且意识到如果他想要得到提升，那么他也要加入这个群，而这些人是被喂了狼奶的。 这是一种战狼式的外交支持。中国人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于饮狼奶长大的讲法是并不陌生的。中国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历史学家袁伟时曾经在冰点杂志上面写了这样的一段文字，而导致该杂志被关闭了几个月。他写着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之后，大众沉痛地发现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就是他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二十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他们的中学历史的教科书，令到他大吃一惊的就是他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喝着狼奶。不过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荣誉创所所长瑞孝俭大使指出，并不是只有中国的大使为了迎合国内领导人而不惜激怒驻吃在国。他说华盛顿有时也有一种氛围，令这些美国大使觉得他们在外面有所表现。美国现任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就是一个例子。在他看来，格雷内尔根据华盛顿所持有的立场而对德国政府提出批评，并且引起很大争议，是他在今年2月被特朗普总统任命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的原因之一。他又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中国驻外大使因为国内政治因素而在驻国做出不被接受的行为。他又说，譬如崔天凯大使就不做为了维持他在国内的信誉而做美国人认为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在北京他是一个受到高度尊敬的中国大使，因此他并没有必要想尽千方百计来到维系他的信誉。包道格又认为，崔天凯等大使受到的是传统的外交的训练，师承中国老一辈外交家的外交的思想，他的目的是令人信服，虽然有时亦都没办法不采取强硬的立场。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亦都认为，这些同这些大使所受到的训练有关。他说，崔天凯、刘晓明等前辈虽然强硬，但毕竟是邓小平时代培养的外交专业的人才，懂得在国际关系规则之下的活动。相应之下，习时代赵等的鹰派的外交官的言论，如同闻名世界门外的野蛮人。曾经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做过外交官，并且为中美领导人担任过翻译的戴博认为，美国政界一些人在新冠问题上面提出了阴谋论的讲法，可能引起了一部分本来是讲道理的中国人的反感。但是他同时亦都认为，中国一些发言人的语调亦都是有问题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有一部分美国领导人形容中美关系的语调，他们的用词他觉得不是很合适。当然中国亦都有一些领导人发言人不单只是讲大话，他们的话语语调亦都是有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国的一些学者就认为，中国一些大使和外交官的表现是对美国指责中国以及他们对疫情的应对而作出的反应。中国驻外大使和外交官在新冠疫情问题上面的战狼式的外交，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他们的表态和回击不单止没有令到国际社会相信中国所宣传的叙事，反而使到中国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国际社会要求对病毒的来源进行独立调查，以及对中国进行追责索赔的呼声不单止没有停止，反而更加高涨。即使是在对中国友好的非洲，中国驻尼日利亚、加纳和乌干达的大使因为广州发生非洲人受到骚扰事件而受到严厉的声斥，这是非洲国家罕见地公开指责中国政府。中国目前的处境，在中国学者资中坤看来，在清朝末期发生的义和团之乱的1900年相似。他在庚子年的《忧思》这篇文章之中说，如今形势逆转，中方发生的情景四处树敌，竟然和百多年前的庚子年相似。长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美国学者葛莱尔认为，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面的话语权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个优先的考虑。中国的战狼外交是中国提升话语权的一部分，他倾向于认为北京会根据一些做法的效果来决定取舍。 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人將會嘗試推進他們的利益的新的途徑，就是那些有效的戰術將會被進一步發展，而那些無效的戰術將會被拋棄。不過瑞孝劍大使和包道格都認為，中國大使的這種戰狼外交不會停止，因為這些是北京期望他們所做的。包道格甚至認為他們會變本加厲，他又說大家正是走向更為差的時候，如果你認為目前的情況很差，再等一段時間它會變得更加差。在它看來，這種情況就好像美國的歌詞作者數學家納熱50年代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寫下的話，畫下生命的刀鋒，這句歌詞所形容的這樣。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在4月18日接受法國的言論報的採訪時候暗示，他們可能會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但是會繼續目前的做法。他又說他們發現應該注意形象，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面，中國人總是說做好自己的事，不要理其他人怎樣說，但是當今世界這樣是行不通的，即使你在各個方面做得再好，還擋不住其他人向你潑污糟水，將你所做的破壞殆盡。這位大使將中國駐外大使的做法稱之為積極外交，並且暗示他所引發的反彈是因為西方不習慣。他又說因為過去中國從不回應西方的媒體的攻擊，而這次媒體發現中國居然反擊了，所以感到震驚，所以認為中國外交更加具有進攻性甚至侵略性，或者這就是他們的感受。在法國外長召見盧沙野大使的兩個星期之後，中國駐法大使館的網站又貼出了一條並沒有署名的中國外交官的批評的文章，這篇題為《為什麼新冠疫情被如此政治化》的文章，在這裡試圖解釋為何有人提出中國在病毒傳播之中的責任問題的時候，說一些西方人開始對自由民主失去了信心，一些西方國家在心理上已經變得脆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雅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加州州長紐森星期二宣布修改之後的新冠疫情解封標準，餐館的堂食服務將已恢復，而之前紐森就宣布加州進入重開經濟的第二階段，適當開放零售業、製造業、物流業和部分休閒公共場所。而同時部分洛杉磯的居民在週末就湧向街頭，表達對自由的向往。而當地的華人社區就有部分商家一直堅守崗位，生意大幅下挫，仍然拒絕打烊。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從剛剛過去的週末開始，洛杉磯的部分公園、高爾夫球場、散步的小徑等都是開放當中，前提是行業運行需要遵守衛生部門的規定。在公園大家依然嚴守著社交距離的規定，三三兩兩地步行或者是跑步是太久，即使是在星期日5月10日的母親節亦都是沒有舉行群聚的慶祝活動。不過福克斯新聞就報道說，母親節的當日，洛杉磯市中心販賣鮮花的商店人滿為患，公眾爭相為他們的母親購買鮮花，顧不上社交距離的規定，亦都不忌諱特殊的時期，擠擁的人群對健康帶來潛在的威脅。美國廣播公司第七頻道亦都報道說，在星期六的下午，大約有1000多人聚集在洛杉磯縣漢丁頓海灘的碼頭附近，他們強烈要求重啟加州的經濟。很多人是沒有戴口罩，亦都沒有遵守6英尺社交距離的規定。有人通過喇叭發表演說，說居家令是絕對違反憲法。此外，洛杉磯時報等媒體亦都報道說，一個小規模團體星期六聚集在洛杉磯市長埃里克加塞提的居所外，要求更多的商家重新开门营业。 ABC 第七频道说，洛杉矶县星期五重启部分经济之后，星期六新增的病例至少有1011人，接近全加州新增确诊人数2244人的一半有多。而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给予了洛杉矶华人的生存之道就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街头一家连住一家的小店铺绝大多数只能够闭门借客。不过有些商家他是坚持营业， 虽然画风是发生了改变，餐馆的堂食变为了门口快速取货的外卖，工作人员面上面的防护也是门口的隔离，带成了标配。一家的川菜馆的老板娘就对美国之音说，外卖一直在做着，在周末和星期六星期日生意是多了一些，平时就比较淡。一家的修车行在四月初曾经停了两个星期工，四月中旬重开之后一直是坚守到现时。在记者眼里面，这里的生意似乎繁忙，等待修理的汽车不少，顾客、老板和员工都在忙着。老板戴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一直在运作，不过仍然是清淡了很多，生意只有从前的三分之一。而今日就比较忙一点，因为是星期一的关系。预计洛杉矶海滩星期三亦都将会开放。有分析警告，随着全美各地对疫情的逐步解封，人口流动变得更加频繁，这个将会使到防御新冠病毒的传播变得更加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继续肆虐，对很多隔离在屋企人的人来讲，一场伴陪着病毒而来的焦虑、失业、死亡、孤独和不确定性引发看不到的情况正在出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五月是心理健康意识月，而心理健康的话题亦都从未如此与大众的生活相关。联邦机构和专家报告说，精神健康问题的发生率正在上升，并预测这个只是一场持久的精神健康危机的开始。凯撒家庭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近一半的人说冠状病毒大流行正在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这一项跟踪调查在3月25号至30号对1226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误差率为3%。调查结果显示，45%的成年人认为这一场危机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19%的人认为这场危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心理健康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保罗·乔恩·弗里多说，数以万计的人已经因为大流行而经历了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很多人是年轻人。乔恩·弗里多说，从1月到4月，美国心理健康协会筛查焦虑的人数增加了 70% 以上，筛查抑郁的人数增加了 64%。 在与美国心理健康协会联系的人中，有7140人报告说有自杀或者自残的想法，比乔恩·弗里多根据大流行前的经验所预测的要高出 42%。 据全国精神疾病联盟的数据，在大流行开始后的3个月里面，对精神卫生资源的需求猛增，与2019年同期相比，3月1号至4月23号拨发该联盟热线电话和发送电子邮件的数量增加了 41%。全国精神疾病联盟社区参与主管杜恩·布朗说，求助热线的人提到新冠病毒最常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感到严重忧虑，一些来电者在联系他们时遇到恐慌症，他们的志愿者帮助这些人克服恐惧，直到他们能够谈论这个问题。布朗说，75%的来电者在此期间需要支持和保证，抑郁症是第二种最常见的疾病，其增加归因于孤独和绝望。这个并不是第一次在悲剧或者国家紧急情况发生后出现心理健康危机。继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之后，美国的抑郁症、焦虑症和酗酒率居高不下，自杀率上升了 13%。单单在2008年就有46000多人因失业和收入不平等而自杀身亡。麦肯锡公司在3月27号至29号对1062名美国人进行了一项误差为3%的调查。3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既抑郁又焦虑。42%的工作减少或失业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既抑郁又焦虑。1/4的被调查者称自己狂饮。 五分之一的被调查者称自己因为医疗原因服用处方药，七分之一的被调查者称自己服用了非法药物。随着失业率达到大萧条以来最坏的水平，超过了2008年的报告，专家开始担心美国没有能力应对这个增长。使用过去国家紧急情况数据的模型显示，自杀、药物过量死亡和药物滥用可能会增加。乔恩·弗里多说，他们提供测试来保护大众免受病毒感染，他们提供经济刺激措施来保护他们的生计，他们亦都需要提供心理健康检查和服务来保护这些人的生命。虽然新的经济刺激方案确实将资金分配给了精神卫生资源，但它只占数百万亿美元紧急冠状病毒资金的一小部分。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说，最多只有大约 50% 的工作可以完全在屋企完成，而其他的研究就显示这个数字可能过高。其余的员工如果冒着风险仍然继续返回办公室工作的话，仍然被迫要出门上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窝茨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每天的晚上，全球数百个城市当中可以听到掌声，大家是来到屋外，令到那些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工作的应急人员、医生以及护士能够听到感谢声。但是这些专业人员并不是唯一每日都得外出上班，数百万快递的人、收银员以及电梯维修工等低收入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在这里工作，很多人未有带薪休假以及带薪病假。经济政策研究高级经济学家高尔德表示，可以说他们处于疫情的第一线，因为他们和很多个人有接触，因此他们自己可能会生病，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更多地暴露在感染病毒的危险当中。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超过一半的高技能高薪的员工可以进行远程办公，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当中每20人只有一个人可以远程上班。华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科尚表示，两组人员之间的确是存在着人口分布以及收入上的差异，需要外出上班的人主要是来自服务业的低薪员工，包括医护、酒店、杂货店以及零售店、仓库甚至是食品加工等，往往是低薪以及移民主导的制造业。弗雷律师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在一家超市里面工作，他表示他当然是很担心，去上班的时候他向上帝祈祷一切都好好，但是他觉得他是需要继续工作。到四月下旬为止，美国有3000万人提出了失业救济的申请，打破了以往的所有纪录，这个令到很多的美国人感到压力，亦都为能够继续工作是感到庆幸。不过即使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亦都不乐观，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的美国工人将难以支付400美元的意外账单。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管理学院的教授兰伯特表示，他们是靠薪水为生，没有薪水他们会看到大家是失去他的住房。美国联邦政府额外拨出2500亿的美元用于失业救济，之前已经向大多数的美国人提供1200美元的救助支票，人口多的家庭得到的补贴是更多。专家说这些措施是及时和必要，但是对于生活物价昂贵的都市地区人来说，这些措施可能还是不足够。妇女科学、平等以及种族研究所的夏尔普表示，生活水平不同，对于生活在纽约的人来说，这个可能不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是对于远郊地区的人来说，当地的住房成本是往往较低，其他的费用也都比较便宜，这项的补助就更加有帮助。美国国会正在为可能通过另外一项经济刺激方案而尽力，以期帮助因疫情而失业的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迭戈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的反对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当中巩固了民主党对党内候选人拜登的支持，但是进步派人士就要求更加广泛的政府援助计划，尤其目前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压力以及对于最近性侵犯指控的担忧，还有来自第三方候选人的挑战，都有可能分裂对拜登的一致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的报道。
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是民主党竞争提名的主要进步派对手，他支持前副总统拜登担任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明确地表示，全党必须要团结一致，在11月的总统选举当中击败特朗普总统。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说，确保他们击败一个人，而他现时是代表他自己说的说话。他认为这个人是美国历史上是最危险的总统。不过由于拜登反对桑德斯提出的由政府资助的医疗保健，亦是为美国工人阶层提供其他援助的提议，就好像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样的进步派领袖仍然和他是存在着观点的分歧。来自纽约的民主党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表示，她最希望看到的是最基本的一项计划，将会有助于医疗保健扩展到年轻人。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不单止使到医院人满为患，亦都迫使到企业普遍关闭，令到数百万人无法工作，这种局面使到传统上支持商业的共和党人以及支持劳工的民主党人之间明显的政策差异变得模糊。双方现时已经是齐心协力，为企业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还加大了失业救助。分析人士说，政治中心正在这一场危机当中向左移动，拜登可能需要接受更加具进步性的政策，以保持获得统一的支持。新美国政治分析师马克斯·麦特说，他确实是必须要表明美国已经是改变，民主党已经是变得更左，大家是对更雄心勃勃的进步派的解决方案真正感到兴趣。最近针对拜登的性侵犯指控亦都可能导致党内的分裂。拜登坚决否认前参议院工作人员塔拉里德的指控，他说拜登在1990年代侵犯过他。批评人士说，里德的前后矛盾削弱了他的指控，同时亦都为拜登辩护。副总统拜登的前顾问维拉表示，他本人亦都了解拜登，他认为他是一个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正直的人，他的指控亦是虚假的控诉，和拜登的人品是对立。但是这个 MeToo 运动的拥护者就担心，驳回了对拜登的指控削弱了这一场运动的讯息，即是应该是信妇女声称受到骚扰，这个亦都使到民主党人容易受到虚伪的指控，因为民主党人就强烈谴责过特朗普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亚洛所根据的就是对他从前的性侵犯的指控。亦都有人担心来自墨西哥州的国会共和党众议员贾斯丁·阿马什可能代表自由党参选，成为第三方参选人，这个可能会导致一些温和派脱离拜登，从而削弱他赢得摇摆州以及是击败特朗普的所需要的力量。分析人士预测，虽然持续存在着医疗危机及严重的经济下滑难题，特朗普仍可能会继续分化民主党，以赢得第二个任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那么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德克萨斯地区1836年脱离墨西哥宣布独立，九年后亦就是1845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邀请德克萨斯共和国作为一个州加入美国联邦。泰勒总统3月1号在决议上签字，三日之后泰勒任期届满，新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的第11位总统。
英国和法国设法阻止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他们劝说墨西哥同意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前提条件是德克萨斯不能够加入美国。德克萨斯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第二可以成为得到墨西哥承认的独立共和国。德克萨斯国会最后选择了美国。詹姆斯·波尔克在竞选期间做出两项承诺，他宣布要让德克萨斯和俄勒冈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选民投票支持他，因为他们赞成波尔克的理念，认为美国的疆域应该从大西洋直通太平洋，横跨北美大陆。他们觉得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传遍北美大陆是上帝的意愿，亦是他们的责任，正好像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美国势力和疆域的扩展符合人类利益，越大就越好。最早前往俄勒冈的是新英格兰商人，他们在俄勒冈沿海地带交换动物皮毛，后来美国探险家路易斯·同克拉克横穿路易斯安娜抵达俄勒冈。1811年，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俄勒冈的哥伦比亚河口修建了一个皮毛交易所。英国探险家亦到过俄勒冈，声称这片土地归英国所有。英国的哈德逊湾公司亦在哥伦比亚河口修建了交易所，并声称占有河口以北的大片地区。由于俄勒冈地区定居者稀少，所以英国和美国同意两国可以共同占有俄勒冈。根据这种共识，英美两国一直相安无事。但是19世纪40年代，大批美国人开始向西部迁移，这些定居者对英美两国共同占有俄勒冈地区的协议感到不满，希望俄勒冈全归美国所有。波尔克总统说，他觉得美国具有充分理由可以对整个俄勒冈地区声称主权，但是他同时表示愿意做出妥协。他提议以北纬49度为界，将俄勒冈地区一分为二，以北划归英国，包括哥伦比亚河在内的南部地区则归美国所有。这个提议遭到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拒绝，甚至没有情报伦敦。这位大使明确表示，除非将哥伦比亚河作为南部边界划归英国所有，否则英国是绝对不会接受提议的。波尔克总统立即撤回提议，并且表示美国除了声称对俄勒冈全部地区享有主权之外别无选择。波尔克措辞强烈，似乎在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美国不惜动用武力亦要保护自己的领地。实际上波尔克并不希望打仗，但是他觉得和英国交涉只能够采取强硬立场。他表示美国立场的温和只会导致英国提出更强硬的要求。波尔克请求国会批准，最终于1846年春天宣布结束同英国共同占有俄勒冈的协议。而同时英国政府觉得因为俄勒冈同美国开战不值得，英国当初之所以坚持要求将哥伦比亚河划给英国作为同美国的边界，是因为英国哈德逊湾公司的交易所设在那里，但是后来那个交易所搬到更靠近北面的温哥华岛，这样也就没有理由坚持原来的要求了。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一项议案，以北纬49度为界，将俄勒冈一分为二，分属英美两国，与波尔克事前提出的议案几乎完全相同。美国西部领袖要求波尔克拒绝英国的提案，他们希望占有俄勒冈的全部地区，波尔克要参议院投票表决，结果参议院接受了英国的提案，经波尔克签字生效。 美国早就希望向墨西哥收购加利福尼亚。美国前总统泰勒曾经要求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沃迪·汤普森设法收购加利福尼亚。汤普森到过加利福尼亚，他描述说，加利福尼亚是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最健康的土地。汤普森说，旧金山港足以容纳世界上的所有海军，有朝一日旧金山将控制太平洋的全部贸易。汤普森想从墨西哥手中收购加利福尼亚，本来就没什么希望。一宗意外事件的发生，更加是使和平取得加利福尼亚的一线希望消失殆尽。当时美国驻太平洋的海军指挥官是托马斯·琼斯，他得到消息以为美国和墨西哥开战了。琼斯立即率领美国海军舰艇驶往加利福尼亚首府蒙特利，1842年10月抵达后占领了蒙特利。两日后，琼斯发现自己错了，他立即将蒙特利归还给墨西哥，并且表示道歉。但是他的行动激怒了墨西哥领导人，他们对美国收购加利福尼亚进行谈判的要求一口回绝。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吸收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之后，墨西哥断绝了与美国的关系。墨西哥官员早就警告说，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会导致战争。波尔克宣誓就职总统之后，派特斯前往墨西哥，努力修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当时墨西哥总统是何塞·华金·埃雷拉，他领导下的政府不堪一击。埃雷拉起初同意与美国特使约翰·斯莱德尔讨论波尔克总统提出的四项提案。在这个之前，墨西哥曾经答应向美国人做出200多万美元的赔偿，但是没钱。斯莱德尔提议，只要墨西哥同意将格兰德河作为德克萨斯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美国政府就愿意承认这200多万美元的赔偿费用。此外，美国还提议出价500万美元收购新墨西哥，出价2500万美元收购加利福尼亚。如果这些提案全部遭到拒绝的话，斯莱德尔就要试下用500万美元收购部分加利福尼亚。斯莱德尔1845年12月抵达墨西哥城，当时埃雷拉政府日渐脆弱。埃雷拉担心如果会见美国使节就会被赶落台，所以拒绝接见斯莱德尔。但是拒绝接见斯莱德尔亦未能够挽救他的政治命运，埃雷拉政府最终还是垮台。新上台的墨西哥政府拒绝和美国使节见面，斯莱德尔无可奈何，只好启程回国。他坚信美国要想得到这些墨西哥领土，只能够使用武力。波尔克总统同意斯莱德尔的看法，他1846年1月得知墨西哥政府拒绝和美国特使谈判。波尔克原本希望和平解决和墨西哥的分歧，结果看来希望渺茫。波尔克因此觉得可能只有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才能够迫使墨西哥参加谈判。半年前德克萨斯同意加入美国时，波尔克总统曾经调遣数千名美国士兵，由扎卡里泰勒将军率领，在纽埃西斯河口处的科帕斯克里斯蒂镇安营扎寨。波尔克总统下令泰勒率兵赶往格兰德河，镇守北岸。如果墨西哥发动攻击，就狠狠地予以还击。泰勒将军十分兴奋，他的部下在科帕斯克里斯蒂训练多时，早就忍不住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在咖啡店里面买咖啡。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Newbie 以及 Been Around。
Wow, seems to be taking a long time for this guy to get our coffee made. Maybe he's a newbie.
A newbie? 你说他是新来的?
Right, a newbie, N-E-W-B-I-E, is someone that is new to a place, activity, or organization.
你说得对,他肯定是新手,好像连咖啡机都不懂用。
It is like this new guy in my office. He just started work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He doesn't know where anything is.
初来是最困难的时候了 ，Larry 啊，你一定要帮下呢个新同事啊。
I've been helping him, and he's doing pretty well for a newbie. He's clearly very bright and has picked up on a lot of things very quickly.
哎，咖啡嚟啦，我哋揾个地方坐啦。
It may have taken him a while to make the coffee, but the newbie did a good job. This coffee is great.
你睇，有阵时对新手就系要有耐性。我仲记得啱啱开始教中文嗰阵，样样嘢都要学啊。
What did you find the most difficult about being a newbie Chinese teacher, Li Hua?
当初最令我觉得头痛的就是安排堂上活动，总是掌握不好各种活动的时间长短的。
Yeah, when I was a newbie, I remember having to learn where everything was in the office and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which aspects of my job. Say, Li Hua,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 on my laptop.
是不是新的电脑游戏啊?
Yes.It is a fantasy role-playing game where you pretend to be a warrior or a wizard and run around attacking people and collecting treasure. I've just started the game, so I'm kind of a newbie.
里面好像还有其他人吧，他们都是 newbies?
No, some people have been playing the game for a long time. Their characters are very experienced, and they have fun attacking and stealing treasure from the newbies.
那你肯定都是被这些老手虾的对象了。我是不懂玩电脑游戏的，也都没兴趣。
You should try it, Li Hua. It is a lot of fun to play computer games, and it gets more fun when you aren't a newbie anymore.
还是算了，在电脑游戏上面，我宁愿做个 newbie。
Well, when it comes to computer games, I've been around,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Li Hua.
Been around,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Been around, B-E-E-N, around, A-R-O-U-N-D, means to have lots of experience doing something. It is actually short for a longer expression.
啊，我想起来了，说一些人特别有经验就是 He has been around the block.
That's right, we shortened it to been around, but it basically means the same thing.
所以你说自己 have been around, 就是说你打过很多电脑游戏啦。
That's right. I started playing computer games when I was 7 years old, and I still play computer games.
是啊，我一直想问你，听说你妹妹有新男朋友吧？
Yes, she is dating a new guy. But I'm a little concerned. I think this guy has been around. He's much older than my sister.
有经验不一定是坏事啊。
Well, he's been around, but not in a good way. I think he has dated a lot of girls and may not be as serious about my sister as she is about him.
你是怕她不认真，你妹妹会伤心。那你妹妹呢？她有没有识过很多男朋友啊？
No, not really. She's still very young. I wish she would wait until she's been around a bit before deciding she wants to get engaged to this guy.
不好的 ，Larry， 你妹妹绝顶聪明，她肯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你要信她啊！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newbie， 是指新手的意思。而另一个呢就是 been around， 是指老手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